状况呢是主耶稣来到的一个地方，然后那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就是现在的宗教领袖，那他的女儿呢是二岁快要死的，没有说那生什么病，他知道耶稣来这里的，所以他就赶快去找耶稣。那去的时候呢，其实这之前他已经找到耶稣了，那耶稣也跟着他去，去的路上呢又遇到一个女人，因为人很多拥挤耶稣，而那个女人她是生了十二年的病，叫做血漏，其实那是个妇女病。那血在身体里面就是生命，血漏的属灵上意义就是生命正在流失，因为这个生命一点一滴的漏。而且这个女人她这个血漏的病呢，她讲她的状况是在医生的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个人能医好她，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第一个现实，她生病了，但是他的病呢花很多钱，不管他之前有多少钱，这里说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可是他的病没有好，没有一个人医好他，地上最好的医生也不能医治生命的流失。生命的流失它是一种病，他住在空虚里，住在患难中，他里面没有办法好，而且这是一个妇女病。我再强调一次，当你血漏的时候滴在地上的时候，你头是抬起来是往地上看？
地上看地上嘛。
那我跟你讲，低头的人都是血漏的人，因为一个人他应该要抬头，那你一直看问题，你就是血漏。那我们看到很多人不是都是活在问题里面吗？有一些人老是讲过去怎么样啊，谁伤害我啊，谁怎么样嘛，老兵也是讲嘛，以前这么三马八共，然后一大堆人活在过去里面，他生命其实是在流失的，只是他无力胜过，而最专业的医生也不能够止住他的血漏，这就是他的现实，说他花光了一切。那有一天他是在耶稣来的，所以呢，他就带着他很虚弱的身体，然后挤在人群中，在第45节，他就走到这里面，他来到耶稣的背后，他也不敢在前面，是在背后，而他的心里面告诉他，摸他的衣裳坠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我跟大家讲一个观念，他已经病了十二年了，花尽一切所有，他不只是身体虚弱，心理也虚弱。而这时候他怎么，第一个他怎么会有信心说这时候我来摸耶稣呢？你要知道很多人就包括是基督徒有问题也不一定摸耶稣啊，对不对？比如说你第一个时间生病了，你找谁？你找谁就摸谁嘛。请问大家，你一生病了你会先祷告吗？还是说，哎，你告诉我谁哪个医生比较厉害？那假设你今天破产了，你立刻一定会想到神吗？你想要找一些银行的专员嘛，对不对？所以你看看我们今天想要什么就找什么嘛，就摸什么嘛。就是这个女人她很知道她不能摸医生的，医生不会医好她，医生是人间最好的拯救者，身体的拯救者，可是不能救她的生命流失。而她有一天知道耶稣来了，他愿意摸耶稣，而且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身体是虚弱的，他能够挤到人群中，搞不好还没挤到耶稣面前就已经倒下去了。那他身体虚弱，心理虚弱，而且他是不洁净的，按照救援条例这是不洁净的女人，他是也不可能随便 公开抛头露面在人群中啊。可是这些都没有拦阻了他来到主耶稣的背后，他还不敢到主的面前，而是在主的背后，因为他里面有一个力量告诉他，你的病只有神可以救，只有耶稣可以医。所以他不管他身体多虚弱啦，别人怎么误解他啦，律法怎么规定啦，宗教怎么看待啦，统统放下来，我就是要得医治，而且我知道只有摸耶稣我才能得医治。而且他信心有多大，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坠子，你第二次你摸一件衣服看有没有感觉，摸衣服，衣服有温度吗？没有，摸衣服是没有温度的哦。你摸到人的这个接触到皮肤还有一点温度哦，他的信心大到说，我只要摸到跟耶稣有关的东西，我就得医治。我们多少基督徒有这种信心？好像也不太容易哦。所以他的信心里面，我们不知道怎么来的，神就兴起这样一个人来见证，神有能力给这样的人。所以他说，我要来摸耶稣的衣裳坠子，而且他越过他的软弱，他的身体，他的状况，然后挤在人群中，然后靠近耶稣，然后神就伸出来。那偷偷摸了一把，就在摸到一直坠子的时候一摸，然后主的能力就流出来，流到耶稣身上。好，那这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主耶稣就转过来，对不对？就问了一句话说，谁摸我吗？摸我的是谁吗？ 那旁边因为人很多嘛，大家也没有摸，就说没有啊，不承认啦、啊。那彼得跟同行人就说了，他就跟耶稣说：“啊，夫子，众人都拥拥挤挤，仅靠你。”那寡妇特别说，原文是说：“你还问摸我的是谁？”那我们也可以好好的想一个第一个问题：哎，耶稣身上的能力谁摸都可以吗？他、啊、摸了就能够能力留给我吗？是这样吗？啊，这些这么多人拥挤耶稣，怎么没人要摸耶稣呢？
没有需要，
没有需要，拥挤的人不会摸到主的。你不要看教会人很多啦，真正摸到主的人没几个啦，就是这样嘛。基督徒的生命中有很多人就是拥挤的嘛，闲散的嘛，不是要死的嘛，那跟班到热闹的嘛。我很现实，我遇到一个姊妹也曾经讲说，我问他你为什么要到教会来，啊，他讲得很直接啊，我是来凑人数的。我讲的实在是太有意思了。问他过了第二年，我问他说你今年你为什么到教会来？你去年跟我说要凑人数嘛，我说人数凑到了，你今年为什么到教会来？他说我凑到人数之后，我会在这边好好追求，然后说感谢主。所以神的国度其实不用凑人数了，你来到神面前要摸神。还有一个，你摸医生没有用，你摸弟兄姊妹没有用，还有你摸你爱你的也没有用，他们都不能医你啊。耶稣能力有多大，你的信心有多大，能力就有多大。有时候他觉得，哎，奇怪，主耶稣像水龙头一样，一摸能力就流出来。啊，这是什么概念？这个概念是神是无限的，他愿意给谁，给摸的人。那你为什么会摸？因为你相信。这样大家清楚了吗？那你为什么相信？再回头看，因为你在医生手中花了一切养生的，你已经找人间最有效的人来医你，可是没有用嘛。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你已经到了尽头。那尽头谁起头？当然是神起头啊。很多时候你还有对错误的人事物有一点点盼望跟依靠的时候，你就不会来摸主啦。这很现实嘛。我之前这个医生去医院看一个患者，我去看的时候刚好他的那个姐姐啊，拿那个符咒啊，求符啊，因为生病很严重嘛，那个什么平安符啊，什么一大堆的来，观音像都拿过来了，啊，他就也接受啊，啊也接受，我们过去为他祷告，啊，我跟他讲说，如果我现在为你祷告，你被医好了，你会搞不清楚到底是主耶稣医你的，还是观音医你的，还是谁医你，你会搞不清楚啊，所以如果你要我为你祷告，很简单，这些东西你要丢掉，你要不要？他想了一想说，啊，不然那些东西你收起来，我说好，那就收起来。你要知道，如果我现在为你祷告，你好的是神医你的，不然你好的那是那个观音医你的，你要是鬼头要给偶像，他们就唬你啊。之前有一次在路上走路啊，一个姊妹就跟我讲说，啊，有一个人跑来跟他面子说，哎，你跟他讲路在哪边，路在哪边，他就很热心哦，引导他，告诉他怎么走，要带他走一段哦。那个人结束之后就讲一句话，阿弥陀佛。你能懂这意思吗？啊，那姊妹就有点傻眼，啊，那个人还以为是阿弥陀佛在引导他。后来那个姊妹讲说，像他这样子的话，他就想说下次谁来找他问路啊？但跟他讲说，啊，是因为耶稣爱你，说陪你走这段的。所以其实神不是那么小气，可是人对神的认识其实是模糊的。那你想摸什么，那个其实就是你在意的嘛。为什么今天很多基督徒不会祷告神？因为他骨子里不相信神可以医他，所以他自然不会祷告神啊。那今天为什么人不愿摸神呢？因为一方面他不晓得神有大能有医治。再讲回来，因为他还没到尽头。如果他在人生上失望的，一生医不好的，花尽所有的，而且养生哦，一切养生都投上去了，只是为了活下去哦，就告诉他的人生已经走到尽头中的尽头，这时候他的机会就来了，危机就是转机，所以他有机会在这个时候来遇见耶稣，所以他里面产生一个信心，告诉他摸耶稣，只有摸耶稣他的病才会好，只有摸耶稣他才能够得救。不是拥挤，有人这么多，可是信心的手越过众人，他会摸到耶稣。所以他摸了耶稣之后呢，那耶稣知道转过来，然后现在再讨论一个问题。门徒说，这么多人挤你啊，你要问谁摸你？那还有一个门徒彼得说，你要问谁摸你？不大家都摸你吗？啊，这个摸跟那个摸是不一样的。
对，
一样是摸，可是有人是信心的手，有人是触摸神。触摸神，有时遇见神，不是在摸外面，你摸外面有什么用呢？你摸到死，你遇不见神啊。我觉得人生有一种悲哀是什么？以前有一部那个连续剧是的，向左转，向右转，那是讲爱情，然后到最后结局是男主角跟女主角遇不到嘛，一个抓左边，一个走右边，然后就悲剧结束。我觉得基督徒或者是人生最大悲剧是一个活在教会中的人没有遇见神，一个听过福音的人却不晓得福音的大能， 他跟神擦身而过。如果他今天没有机会摸到耶稣，他跟耶稣擦身而过，其实是人生中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因为主耶稣愿意所有人摸他，你不管问题多大，然后病有多重，然后怎么样状况，你只要愿意摸耶稣，耶稣让你摸。其实也只有摸耶稣，我们才能够得到医治，问题才会解决。所以当他这么一摸，说主耶稣为了回头来问门徒，搞不清楚，还怪主谁摸？那门徒其实本来就不礼貌呢，就是跑在主面前嘛。我讲这个话哈，大家仔细体会哦。很多时候有些人活过来了。哎，有些人还在沉睡，懂这意思吗？有些人在追求神，有些人还在迷迷糊糊过，这是很现实啊。这个女人已经蒙恩了哦，门徒还不知道这个女人蒙恩了，还在怪主说啊谁摸我？啊，主难道会不知道谁摸我吗？当然，主这么回头来问，是要把这个女人的信心显出来，让大家知道说这个女人已经得医治了，也让门徒知道她没得医治的，不要再迷迷糊糊跟着人群在那边簇拥嘛。然后这个女人当主这么说的时候，这女人说什么呢？在47节，我这边有，你们没有，我这边读一下。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的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的，当着众人都说出来。主就是要他说出来，因为得医治的人要在众人面前来见证神，要荣耀归给神。
是。
然后神主就在显明他的时候，这一说完之后呢，主耶稣跟他说：“女人，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为什么主耶稣回头要把这个人显出来很重要？因为这时候假设我有信心，我来摸耶稣，我好了，诶，那我偷偷摸摸回家，我隔壁的阿猫阿狗想说你真的好了吗？你会不会让你摸错了？还有你摸说好的会不会是刚好 偶然的？你知道如果这时候我里面没有神的话，这时候我又信心动摇，我一动摇之后血又滴出来哦，听懂意思了吗？所以他得医治，他必须要有神的话为他做见证。所以为什么耶稣要回头把这个女人显出来，并且告诉他：“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这意思就是说，他不只得医治，他的里面也复原了。他不只身体的血肉得医治，他心里的血肉也得医治，而且他得着主的话，平平安安回去了。这时候，不管他信心怎么样哦，他已经平安回去了嘛。如果隔壁的阿妈我在讲说，你真的得医治吗？你就告诉他，神跟我说我平平安安的回去。你里面是有确据的，你里面是有力量的，因为神的话已经为你做见证。这样大家理解好。所以他不是只有当下得医治，他还得着神的话复原了他的身心灵。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要回头停下来，这很重要，要让门徒看见，要让这女人真的蒙恩，要回去能够见证神的话，要为他效力。好，再回到这边了。现在这中间一停留的状况下，埃鲁的女儿就死掉了。本来他来找的时候，埃鲁的女儿是生病还没死，现在这个女人主耶稣又停下来，又回头跟这女人讲话，然后有人就来了，从广会堂家里来跟他说：“你女儿死了，不要劳动耶稣了，不要劳动夫子了。”啊，请问这时候你是埃鲁当爸爸的，怎么想？你会怎么想？耶稣在这里一听见这些人讲话说：“你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嘛，对不对？”耶稣一听见，立刻说一句话：“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好，这句话耶稣讲出来，主就负责。主不讲话那就算了，主一讲话就一定要成就。你大家记住这个观念，神说话就绝对成就。好，这个父亲，我不知道他的信心有没有受打击，但是如果我是父亲，我会受打击，因为这个环境，女儿死了。我本来的信心只到耶稣到我家女儿可以活过来，我没有办法相信耶稣可以叫死人复活，我没办法信到这种程度。而这个女人她对进来的耶稣停留下来了，如果停在这个地方你就怪神，就离开神，那你太可惜了。我要讲回到我们身上，很多时候我们跟神祷告不一定马上成就嘛，有些事情要等候嘛。这时候你说神怎么没有开路呢？反正怎么这样子呢？你就怪神，你就埋怨神，你就忧忧愁愁离开了，后面有永生之道，你得不着。所以我们不要停留在前一刻的问题。而耶稣讲这句话，就是让我们知道，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主既然这么说，一定会成就嘛。我想这时候他父亲的心很需要这句话进去。 因为他可能受了前面的女人的影响，耶稣提你的影响，所以这句话释放他，后面主就跟着他回去了嘛。不要怕，只要信，这句话神这么说，你就不要怕，只要信，而且真正相信就不会怕。
是，
其实很多时候你会怕是因为你没有真正相信。没有啊，人怕的东西太多了啦，怕穷啦，哦，怕问题啦，怕死啦，怕病啦，怕没钱啦，啊，就是不怕神。而且也很奇怪，该怕的不怕，其他人怕。啊，原因就是因为该怕的那一个他不怕嘛，所以他就统统怕嘛。其实最要怕怕神，不敬畏神，不认识神，当然这些东西就击打我们的心啊，影响我们的心啊。所以主耶稣这句话很好，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不过把你的女儿拿掉，不要怕，只要信，你必得救。不要怕，只要信，你就必得救。而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女啊，一样啊。好，所以一个环境出现了，那我们再回来讲。这个血肉的女人中途插队进来打乱了这一切，她是要为你效力还是要来打击你？
效力。
如果你今天蒙恩更深的话，你会知道，我们都会知道，主这时候停留医的这个女人血肉生命流失，让她复原过来，应该是加深你的信心。哎，主可以还可以医治她，那我女儿不是更有盼望吗？懂这意思吗？而不是被她打击的。这个东西很现实哦。我比如说你在教会里面聚会的，我讲另外一面，我们常常听到人讲说，啊，那个人很坏啦，然后他怎么样怎么样，他信了耶稣上天堂，那还要信吗？我跟弟兄姊妹讲，他信了耶稣上天堂，你更要信，因为这样的人没有人能够救，只有神能救。神救了他，不就是给你盼望吗？你再怎么烂，怎么差的话比他好，不就是这样子吗？他能够信耶稣，那表示神有极大的恩典跟怜悯。更何况是我们的，而不是他信了我不要信，那你不是受亏损大吗？
你说
的诚
心都
对，类似这样嘛。再听懂了吗？啊，如果神今天听下来了，医治了埃鲁的女儿，然后医治了这个血肉女人，让她生命立刻止住流失，立刻恢复过来，当然神救你女儿也没问题啊。所以这个埃鲁的女儿这件事情哈，就是这个血肉女人这件事情是要中途来为你效力的。但是我知道不容易，因为我们看环境听到的讯息是女儿死的，这个很大的打击。如果那个父亲爱那女儿很深，这打击就很深，那真的会怪哦，怪说这个血肉孕妇人，怪耶稣怎么样，他怪这些拥挤的人，要通通怪。他其实主告诉他不用，总有神的时间。你女儿要经历的不是病得医治，你女儿要经历的是死而复活，而这个荣耀要在更后面神才要显出来。所以对我们来讲，每件事本来就互相效力的，没有那个来不及啦。神的国度没有来不及，神的国度是互相效力。看起来好像是有什么事耽搁的，有什么事情怎么样的，没有，那是神有更深的旨意在里面来要运作。比如说你看问题不解决啦，谁怎么样啦，有什么困难啦，什么病怎么没有一次，要感谢神。我再强调一次，你这时候埋怨神你也不会更好，你这时候远离神那也亏损更大，你还不如像这个女人一样，一个信心一个动作，主就是摸你。最后大家想想看，你人生遇到瓶颈的时候到底是摸谁？你要摸谁？还有谁值得你摸？没有神的人当然去摸那个什么算命师啊，摸什么十二星座啦，摸什么风水啦，你摸那些都是虚无的，摸那些不会让你活过来。还有信主的人，你也不要摸错哦，你去摸牧师也没有，牧师自己也需要神啊。你去摸什么什么什么人，你摸那干嘛呢？我们需要摸耶稣，
是，
你只有摸耶稣，病才会止住，生命流失才会止住，你只有摸耶稣，死而复活才会出现。我们唯一的盼望要摸的就是耶稣。所以从今天开始，如果大家这段话能够听得进去，你今天开始你要好好摸耶稣，那摸耶稣也要得到耶稣的话，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信救了你。
阿
门。哦，这是恩典，这是福音，这是我们里面要去确认的。我们一生中要摸的东西太多了，但是你要记住，所有的源头供应一切通知要回来摸主。你一摸主，你遇见神，问题都会结束，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因为没有主没有神在，问题那么大，你有神有主，问题一定会过去，你是不会被那个东西给拉拉扯扯停留在某一个阶段。那谁会摸？你走到尽头你就会摸，但是不摸你就为他祷告就好了。这个女人谁能够拦阻她？医生不能救他，家人不能救他，宗教不能救他，他爱他的人不能救他， 他知道只有耶稣能够救他，所以他愿意就是最大的困难，我也要来摸耶稣啊，这就是信心了、啊。今天一样回到我们身上啊，如果你今天知道只有神可以救你，改变你的问题，你的人生的劳苦重担，或者是汗流满面，只有神能够解决的问题，你要摸耶稣啊，而且要拿出你极大的心，主，我就是要摸你，我就是要来聚会，我就是要亲近你，我就要撇开一切，因为我一切的养生在医生手中不会好，在你手中才会好，而且不止好，还有加倍的恩典跟荣耀显出来，我们只需要摸耶稣。我们来祷告。